在我们这儿没有灌顶，就不告诉你随行陀罗尼怎么修法。我们这儿是这样的，你是灌了顶的，我记着，所以你也不应该告诉别人，让他去灌个顶有什么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当然了，他自己根据这个佛经啊，他自己自学的，那不跟我们不是一波的，那他有他的自由，但是在我们这儿他不灌顶，我们是不告诉他的。另外一个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就是随行陀罗尼，你可能有什么事儿想要用它，一般来说都是过了千座再用啊，过了千座再用，你不过千座没那个能力，没有那个力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确有急事，确有过不去的事儿，你这个佛教徒，你哪怕修六字明，你至诚的去修，也可能会有那么一些作用。其实佛法本来不是干这个的，但是你至诚的去用，你哪怕念佛号什么的，它也有它的利用啊，它也有它的方便，你知道吧？当然了，佛法不是干这个的，我不清楚你对于随行陀罗尼的让家里人念是出于一种什么目标，要听听具体的情况。网上的那些应该都不对，咒语啊、手印啊什么应该都不对，或者是网上的是网上的吧，我们这儿是你不灌顶是不可能告诉你的。随心陀罗尼不是干啥用的，你要是说要干啥用的，那佛心经上多了，你要是过了千座，你可以去看佛心经的下半部，佛心经的下卷说随心陀罗尼说的比较多。你看视频呢、啊？你那个视频，你要是没有灌顶，那个视频一般是看不着的。那谁知道他是老人亲口教的？你没灌顶吗，赵一飞？六字明凭什么就不能消灾呀、啊？六字明也是观世音菩萨心咒，观世音菩萨怎么不能消灾呀、啊？观音菩萨普门品不是也行吗？你想的太多了，你遇到了具体的遇到事儿再说吧。你这就没啥事儿，哪来那么多灾呀、啊、什么的？最糟糕的灾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啊。随心陀罗尼消灾什么效果好？你让他好老老实实的修六字明，哪有什么灾不灾的？没有灾，没也不存在灾，不存在祸。你以为不存在福？你以为那些福就是好的？那些福就是灾的隐患。你这个事儿太多了，修法就是修法，你安心也得修，不安心也得修，必须得修。修法的时候啊，要轻松，念咒要流畅，轻松流畅，别用劲儿，别用劲儿，你别急，别急。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啊，不要说这个跑不跑调，听的是不是分明，不要求这些效果，不要求这些效果，也不管自己难受不难受，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就这一件事儿，你们不要加很多事儿，不要加戏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慢慢的就不知道听的了念的了，就是你只管念咒，你只管念咒。发现念的不对改回来就是了，你不管是不是心跑不跑掉，不许考虑那些，就是只管念咒，像傻子一样只管念咒，这就可以。你这种情况啊，一般来说的话它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就是两个咒可能同时修着，或者是楞严咒念的多了，刚改成大悲咒就会有这种情况，这叫串咒，俗语啊，俗语称的叫串咒。那发现变成楞严咒了，没有念大悲咒，就念回大悲咒就行了呗，这也没啥。心就稳定了，没有杂念，这样好，更深入的用功开智慧，并不是到这儿为止了。而且呢，也不能就是唯一的，就是修行跟有杂念没杂念这样唯一的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修行就是为了没有杂念，并不是这样的，没有杂念好开智慧，是这样理解就可以。就是杂念少容易开智慧，这样理解也还可以，但是不等于修行为了没有杂念，也就是念咒的意义不仅仅让你没有杂念，不绝不是这个意思。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，念咒可以开智慧，是干这个的。哎呀，当然了，其他的那些的你不是这么想的，那也没办法。一发现跑调就改回来，改回来念是用力，跑调是特别不用力。咒语它是没有调的，你关注的是咒语，就是心念心闻，你心里头就是听到你在念，这就行。跟跑调没有关系，跟用不用力也没有关系。就是你念咒最重要，关注咒语，既不关注是否跑调，也不关注是否用力。就像你看我说话似的，这个事儿很直接，就像你听我语音似的，这个事儿很直接，就这样直接的去听咒就行了。你在这拿捏用力啊不用力啊，这已经都是用力了。 因为对你现在对你来说不是用力，不是不用力，而是说你就坚持的修下去啊，尽量的轻松流畅，就是有时候用力也没什么大事儿啊。你现在说佛性现前没有必要，你现在说的是实修的事儿，就是持咒，持咒就直接持咒啊，不管用力不用力，不管什么佛性现前，还早着呢，只管持咒，佛性现前也别搭理他。你肯念扫帚吗？你是不大肯念扫帚的人，嗯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你怀疑什么东西，其实修的是扫荡的是这些。那你想取一个什么东西，想舍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让你就是心是飘忽的，是挂碍的，嗯，就是容易有烦恼跟疑惑的。唉，你修弥陀法，你就老实的修，这就行了。嗯，你还没有涉及到迁座呢，你都怀疑迁座干啥？你还没开始吃饭呢，你就怀疑吃饭被噎死？你都没坐过飞机，你怀疑坐飞机会掉下来？这个我还跟不上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做六字铭做不到两个小时，手全麻了，尽量的放松，尽量的放松。嗯，这个手啊不用劲儿，手不用劲儿。你这个手麻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没有什么大事儿，没有什么，别担心。嗯，你要是做就固定时间，那个固定时间内咒语不停，手心不散，不会让你残废的，不会。要是真的能让你残废，那你就不该修。心中心不至于打坐久了，我不是那种打坐久的，我们就做了三四年吧，嗯，没有觉得打坐变形，也没发现周围的人打坐变形，嗯，不是那种的，不是那种。你说的打坐久是啥？我们这一天坐几个小时的这个算什么打坐久？它是克期取证的，它又不是让你打一辈子，没有见过。那种的专门打坐的那些的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，没听说过。你的这个没听说过，走路久了腿变形的反倒大有人在呀。我觉得你要是按照心中心的修法，关键是行。你不管是你往哪儿发愿这个事儿，你想不清楚你就先搁一搁，你就先念弥陀，怎么了？先念弥陀怎么了？你现在的自心焦躁不适就是你的自心，你能向你的焦躁不适发愿吗？你能发愿往生焦躁不适吗？不住寥寥灵芝的意思，我理解是误会了。这个寥寥灵芝是要有一个灵，有一个芝，他认为那个灵是玄妙，他认为芝是知道。灵芝的意思就是本身它就是你抓不住它，它不断灭的，它不断灭，这叫芝。为什么灵是你抓不住它，抓不住它？所以说你别误会了寥寥灵芝，你误会了你就容易住一个境界，住一个知道，住一个玄妙。所以说老人后面又强调不住寥寥灵芝，前面说的寥寥灵芝才是自己，是说的不生不灭，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才是自己。一念不生绝不是起念了，念不动还知道。你这个念不动还知道就是起念了，这个和念不动就是矛盾的，念不动和还知道也是矛盾的。你不要在这揣测了，不是你这么揣测的。一念不生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攀缘的，了了分明是说这不断灭，啥都是它的显现。从两个角度阐述佛性的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。知道也不是什么玄妙的，知道如果不是玄妙的，那么不知道呢？你有不知道的时候啊，不知道的时候可咋办呢？睡着了没有做梦可咋办呢？这个死了一口气上不来可咋办呢？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所以它不仅仅是知道。这么说是一种烘托，是一种烘托。你要是真的认为有一个灵芝，老人不就说了吗？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见了性的自然知道。我们这个法跟其他的法，所有的见性这个地方上是完全完全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如果见性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差别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见性之后怎么保护是因人而异的，不能因为我们心中心法，我们心中心法的保护就跟其他的法不一样，佛法都是一样的。他要是就是保护或者采取什么措施，他见了性的人他就会知道。所谓的保，就是保不保，采取措施和不采取措施，这都是两头话，或者说这两个说的都可以，或者说这两个都说不到这个见性，都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的是，以他们啊和我们的这个不是说固定的，都不是固定的，不能够局限于我们法有什么特殊的，或者禅宗的也都是到深山，不一定的，禅宗不一定都是到深山，我们也不一定都是在市井吧，就这么说吧，但是我们整体的心中心的这个情况是闭心观，我们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就不是那种闭关的那种的。那个时候的深山也多，不是到深山里修，是那个什么，那时候的出门都是山。裴师兄啊，像你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是可以确定的，就是说你认为哎，有一个性可以见，有一个东西可以保，就是这种的想法，这不就是你用这种东西来揣测见性是误会见性了。见性不是有一个性可以见，有一个东西可以保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可以这样方便的去理解，但是见性绝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见，有个东西可以保，实际的是没个东西可见，所谓的保就是没个东西可保，或者你就保这个没什么可见，是这样的。有一个保，有一个保啊，那见错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元音老人说的那个保啊，是跟认在一块儿说的呀，不光有保还有认呢，光有一个保那还行啊，你保保保打成两截了，误以为自己见性了，这一类的人比较多。妄念不动，但是知道不对不对不对，或者说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你这样你就多念六字明，我求你多念六字明，你就修六字大明咒修法，每天一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明，先这样修一个月再来聊，要不然你这个我听不懂，没法帮助你，没法给一些意见给你参考，对不起了，是刘洋。那没一个性可见，没一个性可保，那是误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这么一说又误会了。你要是这么说我又不这么说了，我就说确实有个性可见，确实有个这个圣胎可以保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这么一说了我马上就反对了，不是的，不动的那个念是性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啊，绝对不是。我感觉那个性是自己见的吧，自动就出现解答疑惑。我还是听不明白，申师兄啊，我就是听不明白，没办法。哎呀，理论上先搞明白，那你给他讲一讲啥叫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让他咋明白，就是说不能住在灵芝上，不能有所住，因无所住而生即性，无所住也不住，是这样的吗？一有所住就是哎，一有所住就成窠臼了，我非常同意你这句话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要注意，现在说无所住，说无就是说不住的人很多，他呢就住在一个不住上了，他总是说不住不住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可以住着，这叫无所住，你不能有个东西让你住着，这就叫一有所住。也就是说不住在灵芝上，不是说有我不住，而是说根本就不没有这个灵芝不灵芝的，没有这个，没有灵芝，没有不灵芝，所以他不住在这上。有过这种现象，这种现象是正常，那你就起来吧，起来坐吧，但是不会天天的，那护法神累死了，天天捏你啊，自己起来靠自觉。但是咱们咱们不就是在这上多强调，现在的医术也好还是心理也好，他就是特别的强调医术，特别的强调心理，修心中心不管这些，不考虑这些，不顾这些，就是这样摆烂了，他修完心中心他都不会死，他还会有好转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不强调，我们不是干这个的，你有病还是去看病，我们强调的是智慧，是心。那个学佛要肯跟自己逆，要自己肯，这样的话他就能学好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症状太重了，他半途而废了，那就没办法吧。这个抑郁啊焦虑啊这些的，这个就是学佛学好的例子很多，不光是心中心的法门，那抑郁症念念金刚经都有念好的，这也不奇怪呀。我个人认为虽然都是说心的问题，但是他心起了严重的问题，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，影响他的吃饭睡觉，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和工作，这个时候还是要先看心理医生，给予他一定的矫正，后面再学佛比较好。他如果就是这些生活工作吃饭睡觉什么都有影响，都影响了，都不能正常进行了，这种时候他的自主意识他不一定起太大的作用啊，他就先治疗疾病比较好。佛教说的修行是为了开根本智慧，平时这个智慧啊无始劫以来被贪嗔痴慢疑遮障了，你没有那个智慧 不能显发，智慧显发了，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呀？就是断烦恼，除疑惑，能除一切苦嘛，真实不虚嘛，就是干这个的。一般不说拯救人类，是解脱道，从拯救不拯救里头解脱出来了。心中心的修行啊，还有佛教的修行啊，整体上来说，就是老师他有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关键还是自修，尤其是像心中心，他要肯自修，很快，老师他起的在旁边的就是，就是所谓的推一下，推波助澜一下，起一个辅助的作用。心中心是这样的，心中心是比较省事儿的，不是老师怎么样的折腾的。不怎么，就简单来说吧，这个法不算是太费老师，关键是自己肯修，自己肯修就很容易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扶助啊，断啊，就很快。就是他这种情况，就是对萧阳说的，他这种情况主要是他要自己肯修，这个最好。当然呢，他愿意聊，他有什么问题问我，能知道的都知无不言吧。心外无法是我们经常说的，法外无心我们很少说，你要根据是那个前后句上下句来说，不能仅简单的就是倒腾，哎呀，这个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的来回这么倒置，你就是在要看这句话放在什么地方了，法外无心放在什么地方说的呀，那咋办呢？他听不懂我的，我听不懂他的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这个我也真是听不懂，有烦恼疑惑的时候，佛性自动出现断烦恼除疑惑了，我那个不动的念就是这样，你要是自动的能够出现那个，然后断烦恼除疑惑了，那你在这儿干啥？你说的那焦躁不安是咋回事？我不明白，看不懂，我俩算是没辙了，他看不懂我的，我也看不懂他的，哎呀，这没办法。一般来说，断了烦恼除了疑惑那个抑郁啊，就这么说吧，见性这个事儿啊，刚见性的时候这个抑郁能减轻，能够可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突然的减轻，但是你说他见了性马上就不抑郁了，他这个抑郁这个事儿他还有余事，他可能还会抑郁，也就是说就是心理不正常的人，他不影响见性，他见性的时候他的心理可能还不正常，但是再往后他这个情况可能有好的快可好的慢，但是他会好的，找出那个视频到时候再说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法外无心的意思就是法就是心，除了法以外没有其他的心，那还是说的心外无法。裴师兄他听了我的回答，就是说的是见性保任，问的是啥来着，见性保任的这个事儿，他先见性嘛，给他一个听懂的就是让他先见性，不见性不要考虑保任这些事儿。保任是很活泼的，不是他想的那样，不是他想的那种固定的套路叫保任，保任是很活泼的，他应该先见性，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用他到深山里去修行啊，你现在你就找不着一个深山，你还到深山里去修行呢，不用也没有必要啊，古时候也不是一定都到深山里的，不是的，他对见性肯定是有误解的嘛，肯定是的呀，他听不懂，这不就更那个，听不懂就先放一放嘛，先放一放，先说自己见性的事儿，那见性他处理这些事儿就简单了，不是那种修行就是爬山的，一个劲儿的爬呀爬呀很累的，不是的，见性不是那样的，见性就很轻松，他那个习气不消而自消呢，还有过这个呢，所以说，就是他可以先考虑见性，他不是刚开始修。先做刚开始嘛，先让他修嘛。佛法或者说解脱是无相的，就我就说到这儿吧，跟那个裴师兄的这个同修说的。对，是，除习气，抑郁是他的一个习气，是的，是的，它是一种深厚的积习，是一种习惯已经养成了，不是简单的那种对等的，这就叫做习气。可以这么说，他可能没有什么事儿，他也会觉得抑郁。我是说的是那个，就是抑郁这个事儿不影响见性，见性了之后，可能抑郁的这种情况还在，这个很正常。